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啦。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的39天，五五明天我们的这40天的旅程就要结束了。这第四步，在我家里如何过一个让上帝的心喜悦，让我们身周围所有的人都看得到神荣耀的一种生活，这就是我们这过去40天分享的内容。亲爱的小朋友，对你的生活，对你的生命有影响吗？今天同样是我们的读经计划已经到了201天，传道书12章9到14节，约书亚记的22章，耶利米书的14章1节到15章9节，以及我们待会要分享的马太福音27章1到26节。思想一下，如果犹大悔改，耶稣会接纳他吗？那为什么他没有选择悔改，而是出去上吊自杀了呢？耶稣如此的爱人，为什么人还要如此的对待他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去思想这些重要的生命的话题。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美好的国度，老国王呢，因为膝下无子，所以就必须在本国的年轻的骑士当中寻觅一位继承人，不单单要在各方面预备训练他，更重要的是要观察他是否是一个无论在身心灵各个层面都是一个健康整全，能够担当重任带领整个国家的。因此国王就下达了一个指令，所有参与选拔王位继承人的年轻骑士们都需要出发，找到一颗能够治愈任何疾病的宝石，谁能够成功地找到这颗宝石，就可以成为王国的继承人。哇，这个消息一发出，全国的年轻骑士们都振奋了，他们纷纷告别自己的父母家人，踏上了寻找宝石的旅程。有的呢三五结群，有的呢独自上路。在旅途当中，国王设置了许多的关卡，也设置了各种各样的通关的考试。有的是公开的，大家知道的，而更多的呢是一些隐藏在各种各样的境遇当中的一些突击考试。国王差派他秘密的使者暗中的观察着一个一个的继承人的候选人。就在途中，他们所有人都在一个驿站遇到了一位生病的老人。这位老人躺在路边痛苦地呻吟着，有的人呢 马不停蹄地往前赶路，根本没有半点心思想要停下来照顾老人。有的人虽然停了下来，但是思前想后也继续选择上路。只有呢不到五分之一的候选人停止了并且采取了行动。他们问候老人家到底有什么样的需要。有的人呢端茶倒水，有的人呢去寻找医生，有的人呢也愿意自己下马，把老人拖上马去送到驿站。这一批留下来真正付诸行动的，就得到了国王选择他们进入第二进阶考试的候选人名单。虽然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缘故被选上了。在照顾这位生病的老人的过程当中，他们这几位也慢慢地发现了一个现实，就是老人的重病啊，除非是有特效药的医治，否则这位无家可归的长者将不久于命。于是呢，其中又有一半人就决定放弃了，因为思前想后，还是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继续赶路。唯有剩下来另外一半，他们仍然想尽一切的办法为老人寻医问药。老人看到留下来的这一半年轻人非常的感动，终于说出了一个秘密。
哦，年轻的骑士们，谢谢你们这么大的爱心，不仅仅帮助我，还留下来陪伴我，坚持为我寻医问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惊天的秘密，我知道你们这一趟旅程出来是为了寻找到那一颗能够治愈任何疾病的宝石。我必须告诉你们，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曾经见过、亲眼摸过、拿过这一颗宝石。为了答谢你们帮助我的诚意，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一颗宝石埋藏的地方。听到老人这一番话，让剩下来的几位年轻骑士欣喜若狂，他们开心极了，也不约而同地向老人保证说：哦，老人家，当我们得到这颗宝石，我们一定拿来为您治病。果不其然，顺着老人的指示，几位年轻骑士很快就寻找到了这一颗宝石。但在接下来的旅程中，却发生了让人非常悲哀的事。几位年轻人每个人心里的想法都不一样，他们就开始想尽一切的办法要争夺这一块宝石，拥有它，并且带到国王的面前，最终获得继承权。而最终只有那位最年轻的继承人，他又有智慧又有勇力，得到了宝石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到了老年人所在的村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宝石去医治了老人。他按照自己曾经的承诺，也并不以自己能够得到王位作为最终的追求。正因为他与众不同的一个选择，最终让他脱颖而出，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王位继承人。
亲爱的小朋友，你怎么看待这一位年轻人他的选择呢？你会发现啊，在整个故事当中有好多次的选择机会，在大量的候选人当中，因为这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选拔，其实是充满了公平的选择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抱怨我们的人生不像其他人一样的一帆风顺，有些时候别人有的我们没有， 但实际上呢，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年代、文化背景，其实都是一样的，是由无数个选择组成的。而这些选择呢，都带着后果，有的是好的、优良的果效，有的呢，就是恶果。但是每一次选择的机会都是我们一个全新的，要么就是回转，要么就是继续。有可能是继续好的选择，有可能是继续恶的选择。而任何时候，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选择错误，要回转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回头，就是改变，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悔改。亲爱的小朋友，你的人生中也是由无数的选择组成的，我们有可能会在某些选择上面做对，而在某些选择上面做错了。做错了不要紧，要珍惜下一次选择的机会，做一个正确的决定。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会看到犹大其实他并非没有悔改的机会。当他已经出卖主之后，耶稣仍然称他为朋友，他仍然有机会像那三次不认主的彼得一样的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他一次一次的选择错误，最终他选择相信他的罪大过耶稣的恩典，神不会宽恕他了，所以他就自行了断了，没有透过救恩得到救赎。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有可能做错了一些选择，但是下一分钟你的选择会决定你的未来。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可是现在我们每一个选择都会改变我们的未来。你愿意选择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他的慈爱，回转归向他吗？同时，你愿意在你人生当中像那个年轻骑士一样的不断不断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吗？我们很有可能在我们的一生里面选择对了好多次，可是呢，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面我们选择错误了，就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奔走了，失去神给我们的机会。好在上帝的儿女呢，总有恩典，总有第二次机会。所以今天小朋友们，要不要思想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重新选择的，做对的选择，悔改归向神的地方。让我们千万不要效法犹大，一心朝着死地就奔过去了，而是要选择像那悔改的彼得，哪怕我曾经不认主，可是我现在愿意悔改，重新选择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求你宽恕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大人孩子，天天活在一个悔改的态度和重新选择的一个正确的智慧的道路当中。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真儿呢，继续要和苏师母走进她过往的48年精彩的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每一步当中去，和大家去探索神在他们家庭当中的作为。我们再次的欢迎苏师母在我们当中。
谢谢。
下面呢，要谈到另外一个，就是婚姻家庭的重中之重，就是子女的教养。师母说了，因为牧师服侍忙碌，所以孩子的教养基本上都在您的肩头之上。您觉得对于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来说， 教养子女的方向上面，哪些事情是绝对不可或缺的重中之重？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和生命的分享，让我们听众可以学习？
其实我们那个时代关于教养子女的书很少，但是我很感谢是我们1980年来美国加入基督使者协会。那使者协会当时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聚会，就是每年暑假都会办一个家庭夏令会。这个家庭夏令会它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整个节目的设计完全是围绕着家庭的问题，教养子女啊，夫妻之间啊，上一代下一代啊，或者是祖孙，就是围绕着跟家庭有关的。所以我们一来美国参加，然后每年都去参加这个家庭夏令会，在那边我觉得得到很多的喂养。另外就是苏牧师在读神学院的期间，我就去旁听了两门跟 teenager 有关的课。那我记得很清楚，有一门课那个老师特别推荐一本书，那本书叫做 Active Parenting，大概很多人都知道，作者叫 Michael Popkins， 他就在那个书中提到说，一般教养子女的父母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独裁型，第二种是民主型，第三个是民主跟独裁的混合型。他又特别提到说，教养小孩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比如说他们在小学之前，他们完全分不出是非对错的时候，父母要独裁型，父母必须是独裁型，就说要规定他们。等到他们渐渐大，稍微懂一点的话呢，就必须要给他们一点自由，但是就是民主跟独裁的混合型。但是等到孩子长大以后呢，你就要放手，就是民主型。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在教养子女重中之重，我觉得几个原则非常重要，一直强调的一个就是父母要以身作则。我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我自己一定要做到，这是一个。那另外言行合一，我说的跟我做的表里如一，像我们答应孩子的事情我们一定做到。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的老二他们学校要求他们要去听一场音乐会，苏牧师就答应他说好，要带他去。然后后来苏牧师他真的就带他去，而且是很远，要开一个多小时带他去看那个音乐会。那因为曾经答应过他，所以就做到。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答应孩子的什么事情，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做到。所以我觉得言行合一，以身作则，另外当然就是爱跟管教也需要并重。关于孩子们要做什么事情，我曾经听到一个牧者，那时候我们还住在宾州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个美国教会，那个美国牧师就说，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特别知道 teenager 的时候，有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可以做等等，他就拿出几个原则来。第一个就是说，先看看这个事情合不合乎圣经，有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第二个呢，这件事情有没有违背道德的原则。那第三个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做了以后会不会伤害你的身体。那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当时有举例子，这个牧师他是大拉斯神学院毕业，算是比较保守。他说有一天他看到他的儿子从外面回来，耳朵穿了一个耳洞，他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想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就要叫他滚出去、啊、他差点要讲出来的时候，后来想说不行，他后来神就提醒他，就说如果他当时讲说你滚出去的话，以他那个 teenager 的儿子到时候真的说不定就离家出走了。所以后来他就马上冷静下来，他就思考这些问题，就想到说这件事情到底儿子穿耳洞有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有没有违背道德的原则，最后有没有伤害他身体。那我觉得这个给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的大女儿那个时候我们在东岸的时候，她原先已经穿了一个耳洞，她想要穿第二个耳洞，那我就是坚决反对，用各种理由反对。母女间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关系很不好，因为她常常就在吵这件事情，那我就是不允许。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说，你在18岁以前住在苏家这个屋檐下你不可以做，你18岁以后你要做就随你去。我后来听到这个牧师讲了这几点以后，我其实后来就蛮后悔的。那段时间让我们的母女的关系非常的紧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好，那其实他穿第二个耳洞，我原先跟他说我觉得这个穿戒耳洞不好看，那他觉得好看。我其实心里很想说，人家正派的女孩子应该不会穿第二个耳洞。那他跟我说，我的主日学老师就穿了两三个， 这些理由都说不过他，所以最后我就只好说，你十八岁以前你在苏家的屋檐下你不准穿。当我后来听到这个牧师分享这个以后，其实我后来是有点后悔。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母女的关系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僵，其实很不值得。所以我在想，这些其实都是还蛮重要的。
太宝贵了，我在边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些东西听起来好像我们大家都很熟悉都知道，但是真正的把它放在我们的教养的原则里面却是需要一个18年的过程去操练的，有些时候可能还需要被提醒的。刚刚师傅提到的几个，我觉得大家最知道的就是榜样的力量。一个做父母的不能够以身作则，不能够自己做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我们的儿女就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却需要很多的智慧和很多的信心。刚刚师母说，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世代去看他们那个世代的时候，有很多东西都是觉得不可理喻不可接受的，把这个穿耳洞就和道德把它给
对，
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大女儿她要穿耳洞的时候呢，我就让她给我写了一篇文章，我说你就写一篇 persuasive essay 来说服我，从属灵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从各方面的角度，让我知道你做这件事情的 purpose。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嘛，神是有 purpose 的，有目标的神，你不可能随便的去做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要有 purpose。 结果她就真的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做了 powerpoint， 然后让我跟他爸爸坐下来听他讲。然后我就说行，我在我过生日那天把他带去给他一个生日礼物。但我在想，这是因为我这个 generation 其实已经放开，但我还是属于很保守的妈妈才会这样。我在想，师母您那个 generation 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最后告诉他说，18岁以后我也常讲这种话，18岁以后想做啥做啥，但是现在我天底下你就必须要听话。但我发现就是说，在我自己三个孩子身上，我看见他们因为看到我们竭力的去追求神，是一个里外是一样的，在人前和在家里是一样的，导致他们呢没有空子可以钻，说你看你说了你不去，他没办法攻击我们。我觉得您现在您的女儿肯定跟你的关系还是非常亲密的，因为青春期那不算数，因为我青春期的时候跟父母亲也是非常的僵持，加上心里面的对父亲那些啊。除非是当我的生命够成熟之后，我再回去看，我才能够理解他们做的很多的决定。因此我觉得我们华人的一句话说，养儿方知父母恩，那真的是真理。
是，
就好像我们养育儿女，我们才知道天父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一样的，才会有点点那个浪子回头那个精髓在哪里。其实我们差的还特别特别的远。您分享的整个过程句句珠玑啊。
关于教养子女，其实我们也有失败的地方。让我觉得比较后悔的是，我们两个女儿，我们当时在养育他们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两个其实是很不同。大女儿比较叛逆，二女儿是从小循规蹈矩，功课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他需要比较多的关心跟爱。那因为他功课都是 A， 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不需要操心，所以我们给他的关注跟姐姐一样，但是对他来说不够。那这个就导致他后来就觉得自己没有自信，到他成年以后花很多时间很多的心力去克服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觉得他成长过程中缺少父母对他特别的关注表扬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比较后悔，也是我们比较失败的地方。所以提醒做父母的，孩子有不同，所以我们要根据他们的不同去照顾教导养育他们。
太宝贵了。所以我想在最后呢，请师母能够针对年轻人夫妇、中年人夫妇、老年人夫妇他们的婚姻的不同的阶段，给出一些相同或者是不同的一些建议、忠告和劝勉。
给年轻夫妻的一些劝告，那我就想起，因为年轻的时候是在各方面都还在磨合适应中，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使者家庭夏令会中，有一年请寇世远监督，他已经去世了，他就有四句话，那四句话我常常送给新结婚的一些夫妻啊。他这四句话就是：欣赏对方的长处，包容对方的短处，担当对方的难处，纪念对方的好处。就常常用这四句话来提醒，这是对年轻的夫妻。那对中年的夫妻，中年常常是一个人家说中年危机，因为孩子都大了，空巢了，通常一般人生上半场都是在寻求 寻找这个成家立业之道，就是说追求成功，从一个角度来说追求成功。但是到了中年进入下半场以后呢，鼓励夫妻应该寻找共同的人生侍奉的目标，还有共同的嗜好兴趣，这样才能够同心同行，最好不要各自发展，最好能够寻找共同的侍奉人生的目标，嗜好兴趣，这样可以同进同出，让彼此感情更亲密。那对老年的夫妻，我们可以说已经走到人生的夕阳，外体渐渐衰残。那我觉得对老年的夫妻来说，我就几句话，多体谅，多扶持，多陪伴。以我自己来说，我只能用客观的环境训练我独立坚强，承受压力。那我在年轻的时代可以承担很多，有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做好几个人的工作等等这些。但是我发现当我进入现在这个退休的阶段，已经70多岁，我发现身体上各样的毛病出来，人就变得比较胆小，承受压力也越来越弱，变得比较脆弱。所以我就会常常希望苏牧师能够多一些的陪伴。我过去一个人，我觉得像他那时候常常外出去服侍，有时候一走走一两个月等等，我觉得都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到年老到现在，我就会觉得自己开始越来越软弱，比较怕孤单，比较脆弱，所以就希望他比较多的陪伴。那当然我们身体健康都不好，我们彼此就需要多多的体谅，很多跟年轻时候都不一样了，彼此多扶持。那我想我就分享到这里。
哇，太美了，我再 repeat 一下，因为太宝贵了。对年轻夫妇来说，是寇监督他的四句的名言哈，就是欣赏对方的长处，包容对方的短处，担当对方的难处，然后纪念对方的好处，是吗？是吗？
是。 对，
对于中年夫妇来说呢，就是要两个人齐头并进的共同服侍，找到你们共同可以去发展的，无论是兴趣爱好还是服饰方向，一起齐头并进继续去追求神。因为其实中年是最好的，就像现在我跟我先生两个同心合意的服饰，会让我们的情感更加的紧密保鲜，因为我们不会把眼睛盯在对方身上，而是齐头并进的去追求神。
是，
讲到晚年的夫妻呢，苏师母的分享呢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就是到了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任性的按照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了，我们必须要多体谅对方，多扶持对方和多陪伴对方，因为千难买老来伴嘛。
是，
我现在都还不陪伴，那很快我们去见主了就有很大的遗憾。
是，
我相信在师母的整个采访过程当中已经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最美好的生命的诠释，就是一个敬畏神、跟随神、服侍神的人，他的生命不是没有苦难，不是没有挑战，不是没有遗憾，也不是没有错误，有可能我们经历常人还没有经历过的那些挑战，然而神的恩典却是如此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步一步的坚实的在陪伴我们。苏师母分享就是到如今他们回头一看都是恩典。再次感谢师母，下一次呢正儿有机会的话，还要邀请苏牧师和您一起来接受一个专访，来做一些特别是在侍奉上面的夫妻怎么搭配，我特别的想要知道你们二位的两个方面的观点是什么。非常非常的感恩师母在我们真爱住我家，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愿意借着你们的故事呢，再次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去建立他们的婚姻。
谢谢。
也谢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过去一周的守候，我们非常的欢迎您，有任何的想法和回馈都写信到真爱住我家给林真儿，真儿也会转达你们对苏师母的谢意和问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再见。
良人，你是我心所爱，我的心渴慕你，可。